《红楼梦》第88讲。宝玉前去看望晴雯，想着在晴雯的灵柩前哭上一通，没想到竟扑了空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到园中。等进了房里边坐下，却觉得心里边不好受，所以又站起来出来，顺路来找林黛玉。偏偏黛玉又不在自己房中，丫鬟说黛玉上宝姑娘那儿去了。宝玉又到了恒芜院，只见恒芜院寂静无人，房内搬得空空落落的，院中的香藤亿万仍然是翠翠青青，所以宝玉又增添了几分伤感。宝玉一个人默默的出来，门外的一条阴凉路平时经常有人，没想到今天宝玉走了半天却不见一个人，不像当初那么热闹了。宝玉心中更是难受了，他低身往土坝下边一看，下边是融融默默的流水，心说天地间竟有这样无情的事。去了思琪入画方官五个，现在又死了晴雯，今天宝钗要搬出去了，迎春听说也有媒人前来求亲，看着意思园中之人不久就要散尽了。哎，宝玉想了想，自己再生烦恼也没有办法呀，不如还去找黛玉，所以他仍然又到了潇湘馆，偏偏黛玉还是没有回来。宝玉想啊，自己无论如何也应该送一送晴雯，可是应该怎么样送呢？他又垂头丧气的走回来了。宝玉一身凄楚，猛然间看见池上的芙蓉，就想起了小丫鬟说晴雯做了芙蓉之神。想到这儿，宝玉忽然间又高兴起来，就站在芙蓉前边嗟叹了一会儿。哎，现在不能到晴雯的灵前一祭，为什么不能在芙蓉前一祭呢？想到这儿，刚要行礼，忽然间又止住了。宝玉自言自语说：“虽然如此，也不能太草率了。”也得衣冠整齐，殿仪周备，才显得我一片赤诚之心呢。宝玉想了想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要学那些世俗的殿礼，断然是不可的，应该别开生面，与世无涉，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呢。就是婉辞也得跟别人不同，绝不能学前人的一套，添写个词汇就搪塞耳目了。嗯，我必须写的洒泪泣血，一字一页，一句一题，才使我这篇文章碑有余而文不足。千万不能有词汇一大篇，反而失了悲泣之意。宝玉决定好了，就回房写了一篇长文。他写的是楷书，写在什么上边的呢？就写在平时晴雯最喜欢的冰娇湖。这个题目就叫《芙蓉女儿垒》，前边是戏文，后边又填上一首歌，然后又准备了四样晴雯平时最喜欢的东西。一个人就在月夜之下，命小丫头们捧到了芙蓉花前，先行了礼，然后就把那祭文挂在了芙蓉枝上，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哭着读这首祷文。读完了之后，就焚香烧了，然后仍然依依不舍的看着芙蓉出神。小丫头们在旁边催了半天，宝玉站起身形，刚要往回走，就听见山石后边有人笑着说：“且请留步。”小丫鬟宝玉听了吓了一跳， 回头一看，一个人影从芙蓉花中走出来。小丫鬟大叫一声：“有鬼！晴雯姐姐显灵了！”宝玉也确实吓了一跳，仔细一看，却是林黛玉。黛玉满面含笑说：“好新奇的祭文呢，可以曹娥背病传的了。”宝玉听了，脸都红了，就笑着回答：“好妹妹，我是想着世上的祭文都太俗了，所以改个新样，没想到又让你听见了，有什么使不得的？怎么就不许我改一改呢？”黛玉却说：“我问你，原稿在哪儿？我倒想细细的读一读，长篇大论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我只听见中间有两句，什么红绡帐里公子多情，黄土垄中女儿薄命。这一联意思虽好，只是红绡帐里未免不太好，放着现成的甄氏为什么不用呢？”宝玉忙问：“什么现成的甄氏我放着不用？”黛玉笑着说：“咱们如今都是霞影纱湖的窗户，为什么不说嵌纱窗下公子多情啊？”宝玉听了，跺着脚笑着说：“是啊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到底是你想的对。可知天下古今现成的好景妙事尽多，只是愚人纯子说不出来，想不出来罢了。我呀，今天就把这公子用女儿改去，竟算你写的这篇祭文，改作嵌纱窗下小姐多情，黄土笼中丫鬟薄命。这么一改，虽然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我也觉得非常畅快，我就满足了。”黛玉却笑着说：“她又不是我的丫头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等我的紫娟死了，我再这么写也算不迟。”宝玉听了忙说：“哎呀，这也何苦来咒她呢？”黛玉笑着说：“是你要咒的。”宝玉说：“我又有了，莫若这么写：嵌纱窗下我本无缘，黄土笼中清河薄命。”黛玉听了，脸上变了颜色，心中虽然有无限的狐疑乱泥，外边却不肯露出来，反而笑着说：“太好了，真不错。”这天午后，宝玉睡着中觉起来，觉得没有什么意思，随手就拿了一本书看。袭人一看他看书，就忙沏了茶过去伺候着。谁知道宝玉拿的那本书却是《古乐府》，他随手翻来，正看见曹孟德那首《短歌行》，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。宝玉就觉得有点刺心，就把这本书放下了，又拿了一本看，却是《晋文》，翻了几页，又把书合上了，托着腮发呆的坐着。袭人倒过茶来，见他这样，就问：“怎么也不看了？”宝玉并不答话，接过茶来喝了一口，又放下了。袭人摸不着头脑，又不敢问，只好劝：“你要是不爱看这些书，不如到园子里去逛逛，也省得闷出病来。”宝玉只管出神，望眉就走。走到了沁芳亭，但见人去房空，一派萧疏的景象。他又来到了恒芜院，更是香草依然，门窗掩蔽。转过藕香榭，又回到了怡红院。小厮们赶紧过来说：“老爷叫二爷说话呢。”宝玉一听，整理了衣服，就来到贾政书房，请了安站着。贾政就问：“你进来都做些什么功课呀？虽然有几篇字，也算不得什么。我看你进来的光景，越发比头几年散荡了，总是推病不肯念书，把自己的正经事儿扔在脑后，就是做的几首诗词，也并不是做的怎么样。应试选举到底以文章为主，你在这上头倒没有一点功夫。从今天起，再不许你作诗作对的了。你要习学八股文章，限你一年，如果毫无长进，你也不用再读书了。我也不愿有你这样的儿子。”然后又吩咐李贵：“ 我告诉你，你让明言跟了宝玉去，收拾应该念的书记，明儿一早一起拿过来让我看看，亲自送他到家学里去。又跟宝玉说，去吧。宝玉听了无一言可答，就回到怡红院来。第二天早上，袭人便叫醒了宝玉，梳洗了，换了衣服，打发小丫头去传明烟在二门上伺候着。袭人又催了两遍，宝玉只得来到贾政书房。贾政不免又嘱咐了几句话，就带上宝玉上了车。明烟拿着书记一直跟着到家塾中来。贾政到了学塾，向黛如先生请了安。黛如拉着手问了好，又问老太太近日可好吗？宝玉也过来请了安，贾政请黛如老先生坐了，然后自己也坐下。贾政就说，我今天自己送他来，就是要再拖一下，这个孩子年纪也不小了，到底要学个举业，才是终身立名成名之事。如今他在家中只是浑闹，虽然懂得几句诗词，也不过是风云月露，跟自己一生的正事是毫无一点关系的，所以只求你让他读写正经的文章，倘若他不听教训，还求太爷认真的管教管教他，才不至于白耽误了他的一世。说完站起身形，又作了一个揖，然后说了些闲话，才告辞走了。黛如送贾政到了门口，然后回身进来，看见宝玉在西南角靠窗户摆了一张花梨小桌，右边堆着两套旧书，薄薄的一本文章，叫明烟把纸笔墨砚都搁在抽屉里搁好了。黛如就说，宝玉呀，我听说你前儿有病，如今可大好了。宝玉站起来回答，大好了。黛如先生又说，如今论起来，你可也该用功了，你父亲指望了你成人恳切的很呐、啊。你先把从前念过的书打头理一遍，每天早上起来理书，饭后写字，过了晌午讲书念几篇文章也就行了。宝玉答应几个事，回身坐下，不免往四外看了看，当初金融之辈已然不见了，又添了几个小学生，都是些粗俗异常的。忽然间想起当时的秦钟来，心中凄然不乐，可是又不敢作声，只是闷着看书。黛如先生就告诉宝玉，今天是头一天，先放你回家去，明天我倒要你先讲一两篇文章给我听，试试你进来的功课如何，我才晓得你到了什么份上了。说的宝玉心中是直跳。已然是十月中旬了，宝玉这天起来要到学房中去，因为天气突然间冷了，袭人呢就早早的打点出一包衣服，叫小丫头们拿出去交给明烟，并嘱咐说，天气冷了，二爷要换的时候好生预备着。明艳答应了，就包着毡包跟着宝玉去了。宝玉到了学房中，刚坐一会儿，突然间听见窗户这哗啦啦一响，明艳突然间一推门进来了，二爷，把宝玉吓了一跳，到底明艳有什么事儿，下回再说。